我准备今天的讲道时，心里就在想，主啊，这个概念挺简单的，我想讲点新鲜的东西。但这周发生了几件事对我很有帮助。我们建堂的负责人 Rebecca 参加了一个活动，是和我们一起筹款的伙伴举办的，他受到了很大启发。我也记得 Haley 和 Chris 也分享了一些相关的信息，让我觉得对，我应该讲这个内容。同时主也让我感觉到，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你在 YouTube 看到这个信息会觉得有帮助，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主题是神并不是所有人的父亲。Dan， 这个很基础，是非常基础，但需要深入讲讲。圣经教导我们说，一方面说神是所有人的父亲，但另一方面又说神不是所有人的父亲。我们要很清楚地理解这一点，这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追求，影响我们如何分享信仰，如何爱主，也会让我们看清这个国家当下的偶像，还有那些让人分心的东西。我们先祷告一下。天父，请你再次赐下恩膏，再次赐下你的能力，让我们有机会被改变、被提升，同时让我们的根基更加深厚。奉耶稣的名 ，Amen。Rebecca 参加的这个活动，听到了 David 的一个组织的 CEO 的发言。他是基督教福音派的调研团体的负责人，多年来为神做了很多的事，分享了很多调查发现的有趣的见解。有一点很深刻，他看到调查显示，当下的这一代人虽然充满怀疑，也对属灵世界很开放。我们在这样一个怀疑的时代分享信仰福音，你看到大家对政治新闻或者阴谋论的怀疑就知道了，还有对宗教组织的怀疑。比如说，我就在家里和耶稣在一起，我是福音派基督徒，但我不去教会，我不看电视，不上网，我跟外界没有什么联系。这种怀疑感很真实，但奇怪的是还有一种开放性。他问了四个问题，其中有 71% 的人对三到四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这些很基础，但是他通过这些问题让教会意识到，我们都觉得大家都不感兴趣，都在怀疑的时候，其实人们对属灵事物还是有很深的渴望。但同时世界也存在很多仿品。他问的四个问题很简单。第一，生活可能存在属灵的层面，这个标准很低，就是可能存在灵的层面。第二个问题是，你对探索属灵的层面有好奇心吗？他们说是，我们有兴趣。第三个问题，你对灵的概念是带着积极的态度吗？比如说，我不认为灵是消极愚蠢的，我们是属灵的人，有灵的层面。第四个问题是，你相信有神或更高的能力吗？所以这些问题让他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怀疑，但属灵上是开放的。他有很多好的想法怎么来应对这个状况，你可以去看他的书或者在网上找到他的教导。这也在分享我们自己的信仰历程，但也需要很耐心的倾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信仰历程，都很有帮助，很美好。但不是我今天想讲的。我今天想在你们心里和头脑里建立一个很清晰的神学基础，关于神作为父亲。我先要从圣经证明神是所有人的父亲，然后再用圣经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 你会发现关于神有很多宏大的道理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旧约中神说我是独一的，没有其他，但在新约中又说我是一位，同时也是三位，在永生同等共存的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绝对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也是神通过特定环境和人传达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圣经会涉及很大的概念，比如说试探，我们一会儿会简单看看，我们需要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这就其中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去否认，通过肯定两者都是真的来看他们如何配合，这样我们才能更接近真理，对吗？现在我们来讲神是所有人的父亲。从创世纪开始，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我们看到神是一切的起源，是设计者、创造者，在这方面他就是所有人的父亲，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一切的创始人和设计者。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教会在变性和多元性别这些问题上必须有明确的立场。我们相信神在旧约中创造了男女，并且在新约中被基督认定，这是神在起初创造的，而且男女在盟约中的关系正是神的形象的最佳表达。这在经文中写得很清楚，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不能那么随便说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对于人的内心、个性和自我认知都有很深远的影响。这不是今天的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神是我们所有人的起源。在人类堕落之前，我们能看到他起初的愿望。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保罗在对外邦人说，他用对方文化的诗句来建立与他们的关系。他承认神是这里所有人的父亲，他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的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创世纪这些经文还有这节经文，包括神不是人手设计的这个观点，真的非常震撼。如果我们只用这两节经文来讲道，也会很有力量。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想让你了解另一些基本概念。以弗所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你从他得名。这个重点是神是父亲，所有人类家庭都是源自神，他给了我们身份，告诉我们是谁，他给了我们生命的呼吸，正如经文所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但更个人的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六到七节描述了神的细致的关怀。我认为这说明他是所有人的父亲。耶稣这么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两银子吗？在耶稣那个年代还没有突破膨胀，突破膨胀，我不知道五只麻雀值多少钱。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他从麻雀说起，但实际上想对人说，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觉得这很安慰我，会觉得爸爸谢谢你，我比很多很多麻雀都珍贵。我看到很多麻雀飞来飞去就想，哎，我真的值那么多麻雀的价值吗？你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神很关注你，他看到你是谁，他对你感兴趣。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看到一个父亲的细心的关怀。他在说，不管你认不认识我，我降雨在义人身上，也降在不义的人身上，我看到你，无论你是否 认我做父亲，我都看到你，你很重要。接下来罗马书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神作为所有人的父亲提供了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回应他的邀请回家。罪在哪里显多，天父就走了吗？不，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神对人们无私的爱是改变他们的力量，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神是所有人的父亲，甚至是还不信人的父亲。他说，嗨，我给你恩典，让你回应我的呼召。如果你深陷在罪中，我会跟着你，用深厚的恩典召唤你回家。这也表明神是所有人的父亲。最后一处经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节，关于浪子的美好的故事。浪子的意思也是浪费，所以也说是浪费的儿子。这个故事也会称为浪费的父亲，因为浪不只是逃跑，而是浪费。人们说父亲在这个儿子离家回归的过程中的花费不可思议，而且过于浪费了。这是另一个话题。我们明白，当我们离开神的家出走的时候，天父会在那个尽头来寻找我们。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家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所以和我一起想一想，我认为神是所有人的父亲，同时又不是所有人的父亲。那么从我们刚刚看过的经文来看，他为什么是所有人的父亲呢？我们会说他是原创设计师，是生命的起源。这样说来，他绝对是父亲，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他了解他们头上的头发都数过。父亲的慈爱看顾无论是得救的还是失丧的，还有他给我们力量成为恩典，使人们能够回应他的呼召回家。至少我们看到了三种方式，最后一点是渴望。所以神确实是所有人的父亲，他是生命的起源，他渴望人们回家，他给了他们能力，他看见也关心每一个人。这些信息很美好，很重要，不仅是在分享我们信仰的时候，也在思考我们身份的时候。所有这些对信徒来讲都很真实，但是对信徒来说还有更真实的层面。对不信的人来说，不是。现在我们带领读圣经，讲述神不是所有人的父亲。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出生就有权称为神的孩子，是。所以你是他造的，你渴望他渴望你回家，他爱你，深深认识你。但你什么时候有权称为神的孩子呢？是你相信并接受他的时候。你相信接受，这也就是信心的意思。你信任，对耶稣有信心，这是他成为你父亲的方式。这和那些逃开神的家的孩子很不一样。接下来的经文也很相似，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四章四至七节，这里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因着信，以及已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 为后嗣。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我们既是因着信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借着收养领受儿子的名分，我们呼叫阿爸，像是爸爸，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父亲，你是忠心，你在我身上投资，你不仅为我，不是我，不仅是我的创造者，你不仅渴望我回家，你渴望与我建立亲密的关系，你渴望建造我，带给我美好的礼物，把我变成你的样式。另外的经文也有强调说，神并不是所有人的父亲。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然后是三章二节，你们若知道他，他就指神，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观点再次强调说，世界没有办法认出我们是神的孩子，因为世界没有承认他是父亲。实际上，世界是我们的孩子，而且是疏远的孩子。我们会觉得他们看不到教会的美好，也看不到这些全心交给耶稣为他而活的人的美好。所以世界的人轻视我们，不尊重我们，很傲慢地看待我们。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因为他们没有认出神是我们的父亲。这是他们的盲区，不认识自己是谁，也不认识神是谁。接下来的例子可能更深刻也更有意思，这是耶稣对那些反对他想要迫害他的宗教领袖的一段话，就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九到四十四节。宗教领袖们说，他们说我们父亲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
If God were your father, you would love me. Let's let that sink in.
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遣我来。
For I have come here from God. I have not come of my own.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Why is my language not clear to you?
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You belong.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私欲。你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神不是所有人的父亲，因为耶稣自己都说了，你们的父亲是魔鬼。他很清楚地说，你们的父亲是魔鬼，不是你想象的那位。这些都是我们要深深印在心里的很根基性的概念。现在我们来讲讲怎么样把这些概念结合起来。因为我们已经说过，神是所有人的父亲，他是源头，他满有慈爱，他给人们能力回应他的爱的呼召，他渴望他们回家。我们有权作为他的孩子和神建立关系。这个世界对我们敞开。我讲这些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有些人只是停留在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基本的好处。但当我们信靠神，建立信心，当神成为我们的父亲，我们才有的真正的好处还没有享受到。可我想一想，认识神作为父亲有哪些好处？首先就是亲密的关系。尽管神造了世人，渴望跟他们有关系，但他们不去呼求神。很少有人这样交流说，有的时候说，神你帮帮我这类的话也是算叫交流。我们受邀进入这些亲密的关系，并有几周前讲了圣灵如何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同时我们传福音，邀请人进入神的国。我们有权享受 这种与主美好的关系，我们应该去珍惜。我们不是一直都能听到主的声音，他不会告诉我早上穿什么衣服，可能是因为我没有问，或者告诉我去哪里买东西这类的事。我不想装作我有一个直播电话，好像不断都在打电话，但是我每天一整天都在和他的对话中。比起我自己内心的对话，我更愿意听他的声音，更智慧，更良善，更真实。在我有自己的想法之前，我会问爸爸你怎么看。这种亲密的对话很重要。当你和你父亲亲密对话的时候，你还有其他的收获，比如说感恩。虽然神是世人的父亲，但他们不太清楚该感谢谁。我要感谢宇宙吗？他们会说，我祝福这事，我祝福你，但这祝福从哪里来呢？谁是真正给我们这样的祝福的呢？那一位呢？世人不明白，但你我知道，我们因为这种父子父女的关系而活在感恩中。再说一遍，我们因为这种亲密的父子父女的关系而每天活在感恩中。另一点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知道神是父亲的时候会依靠他，并且喜欢这样的依靠。我们和他相互依靠，神不依靠我们什么，但他托付我们做一些事。但当我们坐下来吃饭，意识到这些食物是神赐给我们的，可能是农民种的，可能是我去超市买的，但不管怎样，神的恩典用食物的形式出现在我生活里面。我感谢你这些美好的礼物，这也是一种依靠。说爸爸，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在主导文中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种亲密也是我们与主之间的感恩和依靠的源头。最后我想说，你们能想到，我想到了两点。一是盼望，说神创造我是一回事，但神对我的计划是另一回事。通过复活和他对我的计划，不仅在今生也在永生。他不仅仅是拯救我进入天堂，也是拯救我来改变我。你我都带着复活的荣耀和盼望活着，与他在今生和永生相连结。如果你认识神是父亲，你就认识生命的意义。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个谜，你就知道神造了这个世界，但已经堕落，但他呼召我们回家，他的儿子死又复活救赎了我，他建造我，在今生和永生中让我变得更像他，委身给他。你知道这些生命的秘密。当我们表现的像不知道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在干什么呢？我知道有怀疑的季节，有困难的季节。我在清理我的书架的时候会发现，哦，这些是我读禅宗佛教的时候，这些是我读尼采哲学的时候。作为一个20多岁年轻人，我是基督徒，但我仍然在探索其他的事情。我们知道有那样的季节，你可以做那些事，但那样的季节中，你要跟信徒在一起，不要和怀疑的人在一起。而且你也不要开那些媒体账号宣传你的信仰危机。当你和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可以牧养你的灵魂。如果你在网上因为怀疑而出名，我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的计划。我可不想到天父面前的时候带着这样的计划，因为你传播这样的信息，吸引了一群人，却发现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我也不知道要盼望什么。我希望你们会成长，意识到我知道生命的意义，我知道我有盼望的原因，我知道他是所有人的父亲，但我知道他是我的父亲，不只是那种宽泛的方式，他是我的父亲，就像他是所有基督徒的父亲那样。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了身份，即使黑暗的势力伤到我，即使人类和魔鬼决定联合起来对抗我们，我们看到地上的战争，那些人类的邪恶、魔鬼的邪恶正在对抗、摧毁人们的心灵、家园和身体。但我们有一位父亲，当我们与他连结的时候，他说， 即使这样的事情在发生，我也会让你们得到最好的益处。在这一切事之上，我会让你们得益处。这就是这样一位为我们而战的父亲。他说，你可以相信我，我会在这些困难中做工。我们知道有困难，而且与困难告终，你知道会有复活。也许我们祷告医治的人最终去世了，或者我们希望结束的战争又持续了一年，夺走了更多人的生命。困难的事情都在发生，但是当神是你的父亲的时候，罗马书8:28的应许是这样的，我们晓得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照他旨意被招的人。这就是你啊，你爱他，你按他的旨意被招，相信神在任何环境下都在做工，任何环境中。
In every circumcision too, it might feel like a circumcision. That was a. If I believed in Freudianism, that might be a Freudianism.
可能他说了一句笑话。然后就父亲而言，这是我们 有继承权，很美好，这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结。我曾经跟你们提过，你只活一次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圣经说我们活两次，这就是世界观神学基础。特别是我们说你只活一次的时候，往往是要冒险叛逆或者做愚蠢的决定，你就只活一次，所以尽情疯狂吧。我就在想，那可不是圣经的教导，你会活两次。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有很多愚蠢的事情我不做，因为我要活两次，我要在主面前为我的生命负责。你们也一样，所以只活一次的想法要抹掉。你活两次，你影响和所有你旁边的人都应该知道你活两次。神爱所有人，他希望他们都回家，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利称他为爸爸，不是所有人都能说无论发生什么他都让我得益处。前提是我知道我和他有永生的继承权，我和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可以跟他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因为神不仅在我丰盛和拥有财富的时候信任我，即使在缺乏和试探的时候，我依然信靠他。就像保罗说的，在卑贱和丰富中都信靠他。世界上有些人会说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会说是，但也不是。你想让他完全成为你的父亲吗？你想有继承权吗？你想建立亲密关系吗？你想知道你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不只是人类或魔鬼的选择，或者是环境的波动，而是真的有神在为你效力吗？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耶稣基督，把你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那里。我想让他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不只是说我相信耶稣，只是说我信你存在，而是说我真的把生命交托给你。我信任你对性观念的教导，对金钱的教导，对政府的教导，对顺服的教导，对财富的教导，对贫穷的教导。我信任你，把生命交给你。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不仅仅是信念，而是你拥有一切。你是那个值得我舍弃一切来拥有的珠子，你是藏在地里的宝藏，为了拥有我愿意变卖一切来买下那块地。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我以后可能会讲。有些浪子回家的时候想把他的妓女和猪都带回去，他们想说服神来养猪，说主啊，你尝过香肠和培根吗？很好吃的。我就想说，哎，别，这可不是浪子回家的方式。你不能把妓女和猪带回天父的家，他不会放弃他的良善、正义和圣洁。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我希望你真的意识到，你是有特权的人，恩典已经来了。你有特权领受恩典，蒙召回家，你回应了，你是永生神的孩子，你有权被称为神的孩子。 你拥有像基督一样生命的钥匙，你的朋友、邻居、家人，他们需要知道如何进入与神的这种亲密关系。你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最后，我在思考这信息的时候，还想到另一件事，我觉得也很有帮助。世界对生命的意义的理解不同，他对他们的身份和他们所做事情的理解不同。我在《基督教今日》的杂志上读到 Russell Moore 讲到他在2023年最喜欢的书，他推荐了一本书叫《自我造就：从达芬奇到卡戴珊的创造自我的身份》，对，书名里有卡戴珊。这个作者叫 Tara Burton， 我认为他传达的思想很深刻。我没有读他的书，但我读到了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评论这本书。所以这是我目前能跟你分享的。他在读他的书的时候，他与另外一位基督徒思想家 Charles Taylor 的观点进行了互动。Taylor 认为我们当前的世俗时代是表达个体主义的时代。是的，我可以表达我的个性，这就是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说哦，这是我相信的真理，这是你相信的真理，他们只是在表达个人的观点，这是我选择相信的，我就告诉所有人。所以大家都同意，他说我们正处在这个表达个体主义的时代。但这位作者 Tara Burton 与他的意见不同，他说 Taylor 指出，从宗教世界观向世俗世界观的转变。他这时谈到美国人，你们可能比我更了解美国。他说，我不认为美国人放弃了他们的宗教。他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放弃对神圣的信仰，而是把它转移了。我们不再相信外在的创造主，这位神。我会补充说，这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而是把神放在了我们的内在，更具体的说，放在了我们自己的欲望和神秘力量中。在世界某种意义上来讲，为了保留他们的宗教和自省上对神的发现，他们不再认为神是我们的父亲，不再认为神召唤他们回家，而是成了说，神是我欲望和驱动力的神，并不是少了宗教性，而是把宗教性放在了错误的位置。接着他说，就像伊甸园的故事一样，自我创造的尝试并没有导致神化，而是导致了非人化。最后 Tara Burton 这么说，换句话说，人试图弄清楚他们反复询问的答案。人问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我到底是谁？在他看来，一个答案成为主流，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就是我是谁？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一位人。这是极大的仿品。你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从神那里迷失了，他召唤你回家，给你恩典让你回家。回家什么样子呢？有亲密，有更深层的身份和理解，有在神那里的继承权，我们所有的日子，无论这一生还是永生。所以你我在这个世界中为真理而战，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当下有一个偶像的观念，就是人们不再寻找父亲，他们在里面寻找自己，并称之为神圣。当我们说你里面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能够拯救你或改变你，你要与造你的天父和好，你为什么不回家呢？当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说，我想知道主，你这是你的心意吗？黑利刚刚祷告说，这是主带浪子回家的时候，他领受到在禁食期间我们完成了这个突破。还有一个美好的印证就是 Chris， 也许他会更深入的来讲，他说他从梦里醒来，听到天父在为那些曾经与他同行，在已经离开他的人唱歌。 那时我就想说，我应该讲这个主题。天父在唱歌。Chris 说，神不生他们的气，也没有在唉声叹气，他在唱歌。我会觉得那是关于情感、价值和爱的歌。我们会看到那些曾经与他同行的人用各种方式回家。我觉得即使在那群人当中也有两种人，有些觉得我不再觉得自己是基督徒，这些人需要回家，也许他们对基督教产生了误解。还有另一些人觉得，我没有标签，但我只是不想见神。哦，你也需要回家。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有一天会跟我们在天堂，但他不在任何地方聚会，也不在线上团契，他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但不是任何教会的肢体。也许这些教会中没有给你们说真话的空间，过于强调黑白对错，你们只好独自一个人来面对。你们也需要回到天父的家，让天父提供美好的基督肢体，持续来塑造我们。让我们一起来低下头，花一些时间为这些迷路的人领受天父的爱来祷告。主耶稣，你为我们开辟了通向神的道路。你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你为我们开辟了通向天父的道路。我祷告说，主啊，你给我们话语 和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我们祷告耶稣，你来装备我们，面对那些对灵性开放也对任何事物都开放的人，我们会说，是耶稣为我们开通了这条明确的生命的道路。我正 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祷告说，你使用信徒的群体，无论在当地还是世界各地，见证人们回家，呼唤他们进入与神的亲密，享有身份和继承的关系。我们说，圣灵啊，有人说这像天堂的猎犬，你就像猎犬一样追逐那些迷失的人。你说你是好牧人，去寻找失丧的人。我们四处寻找，这个人在哪里，那个人在哪里。愿我们听到你对他们唱的喜悦的歌、渴望的歌、慈爱的歌。当我们如此思考、如此默想，并为这些还没有把信心放在耶稣身上的人祷告的时候，神慈爱的声音会触摸他，如此深刻，如此真实，如此宽广。我们呼求说，阿爸，我们要在信心中生活，在信心中行动，这是我们的身份，借着你对我们的伟大的爱和恩典。奉耶稣的名， Amen。 祝福大家。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说，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尊荣你、称颂你，做我的救主。